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敬授课法师一问讯。好的。
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所以这一品43品要谈什么？无作品，无作、哦、那前面谈到说，过去不懂得修学佛法的时候，不知道有佛法可修学的时候，不知道要关照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常常任由自己的心，然后呢就跟着世间的因缘起起伏伏，有时候自己受伤了，有时候是伤害到他人的，然后也不晓得，一直到因缘果报出现了，才有时候有一些醒悟，所以就发现说这个世间啊好像很艰苦，很艰难，很难行、哦、好像困难重重，障碍重重、哦、那后来认识佛法了，修学佛法了、哦、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知道了很多修行方法，调心的方法、净化自己的方法，提升自己的方法、哦、学习了不少，但是因为长时间以来习惯着心取向，所以呢着心取向、啊、都用执着的心、要执着种种的相，不小心又带着着心取向的习惯性去修学佛法，结果还是障碍重重、哦、所以第一个在这个经里面谈到的有爱法、哦、有爱，障碍的爱，有爱法是指当我们着心取向去修去学的时候，那要从有爱修到无爱，那么就要开始看到、哦、一切法无常，本来是落入常见的，要看到一切法无常、哦，即使修学佛法了，不应该有我见我执，可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嘛，着心取向，所以呢又带着我在修，我应该怎么样、哦、的这个我的相去修，所以你要从爱法修到无爱，还要从我放下这个我而变成无我哦。所以这种种常乐我净的，不小心掉入常乐我净，即使你修学佛法了，还是掉入常乐我净的，你要从爱法，有爱法进入到无爱，那么常要看，慢慢的看成无常、哦、乐要知道它有它的逼迫性，要看到那个逼迫性， 我的要知道非我，没有一样东西我可以主宰的。静的我们总以为一切都是这个静，我们是从比较世间的角度来谈，所以常乐我净的，那你要开始看到非常非我，然后非乐非净全部加了一个非否定，这个就是从爱法进入到无爱法。但这样子毕竟还是从相对的角度来谈，所以有些人呢会不小心又掉入了另一种接下来所谈的维系爱就是这个前一品的 经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的维系爱。佛陀说 你们虽然已经能够从有爱修到无爱，但是要小心还有一种维系的爱我们总会不小心掉入有起有坐或者是知道了法，可是我们会掉入世间的相对的角度去看去谈。所以呢上一品才会提到说，如果你能够进一步去了解到无坐无起无有能得者，不可知然后不可得，一性即是无性一性即是无性，就是空性如果你能够进一步这样子去注意打破所有的这个相对那么才能够破掉这个维系的爱，维系的障碍。所以你要破掉这个维系的障碍，那么就要观这个无起无坐要有无起无坐的这个认知。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谈这个无坐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如果无起无坐，那还能够行般若吗？因为有时候我们又不小心无起无坐，那应该什么都不用做了吧，最后一堂课应该也不用来听了吧所以又怕我们又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执着里面。所以呢这个课题是谁谈起呢？须菩提嘛，对不对须菩提多么关心我们啊，又怕我们又不小心才这么一讲，说佛叮咛我们要注意这个维系爱，因为无起无坐啦一性即是空无性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一谈起，然后怕在场的听众不小心又掉入无起无坐，那应该我学习佛法应该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理了吧或者是什么都不用修就可以了吗？所以怕我们掉入这样子，所以呢就展开了无坐品的一个讨论所以我们就讲说怎么行般若有无起无坐，可是我们还是要行般若。所以这个行般若 在修行般若 的时候，这无起无坐是要怎么去落实出来呢从几个角度第一，我们要行般若，第一个建立的就是不行一切法，第二不行写错了我把它写下来不行常乐我净，但是这个常乐我净呢全部都加一个非，非常非乐非我非净，这本来是应该要非常非乐非我非净的， 可是他说不行啊，然后甚至不行无所有性。第三，为什么不行一切法？为什么不行非常非乐非我非净无所有性？因为一切法不具足，一切法不具足，故不行。如果一个在 修学的过程，一个修行者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不管他是拿哪一种法来修学，在修的同时呢，破掉自己一直认为说，我在修， 我在往清净的方面，或者是我在往哪一个方面，破掉这样的概念的话，这三个层面呢，其实就是在行般若，不行什么什么什么的同时，即是行般若。这一个层面是从有的角度去谈，不小心掉入有的角度，那么他要提醒你，你不要以为有某些法给你行，你做该做的做了，不能够掉入我在做有这个法在做有这个法在修，有这个东西可以关照，还要你小心这部分。但是如果从文字上这样子提啊，这样子讲啊，大家可能乐了，应该什么都不用做了吧，是不是？我们会不小心又落边啊。所以呢，后面还有一个角度不做无形，看到吧，这个不做无形就是不做不行的意思那这个角度呢，就是从空的角度去对峙。你以为什么都不用做的时候，掉入这一边，那你要用这个来防卫自己掉入这一边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这一个部分的回答其实环扣在缘起性空的角度来回应你，然后你每次做那么不要忘记，一切都是缘起的，没有所谓有实相的，一切都是空的，缘起性空，不断缘起性空的关照。所以我们在我们说这百年来的学佛人啊，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导师的思想啊我相信大家不可能很少人很少人啊，当然可能当中也有一些是没有经过学导师思想就直接走来念一些大部的经论的。如果你直接念大部的经论，没有人帮我们整理解说的话，我们不大容易看得懂的。这些概念像导师这样子的人物，他看过读过，然后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听得懂的话先写了这些书，然后才有一个称号给他说这些是小藏经，经过整理给我们一些主要的概念，你抓到主要的概念，你经过小藏经的熏陶，有机会坐下来学习真正大藏经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不大慌乱。所以这些内容其实都导师就是 四个字缘起性空，你要注意缘起的层面，性空的层面，性空怎么样构成缘起就是防卫我们掉入两边不小心掉入两边。好， 接下来在这一品第二个论题哈，甚深无碍的般若怎么样才能够自行成就，这个无起无坐的般若我们要去修学啦，怎么样才能够自行成就？他的答案就是爱跟无爱这两个部分不小心掉入了，就要知道它。当你能够知道它的时候，你就自然能够让这个爱或者是无爱这两边呢脱落。我们修学佛法，如果没有经，没有佛教，就是留下来的这经文，不断的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提醒自己，如果没有师长在旁边一直叮咛我们，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容易掉入刚才讲的爱法里面，着心取向？会不会又很容易的掉入无爱法里面沾沾自喜？会的。一掉入无爱法，就掉入了维系爱。有维系爱，就不是真正在行般若了。所以这边讲说，如果你要自行般若，你要好好的行般若成，自行般若成就，那么你要小心爱法无爱法，爱法着心取向，无爱法还以为虽然好像没什么这个执着，不过不小心掉入维系的我执里面。所以比如说这边还谈到我看这个自行成就的部分，他有谈，他用了不增不减不忧不喜，有没有爱无爱两舍行，如果从我的科判来看的话，就是29页第29页子二的部分，最上面的子二，有没有爱无爱两舍行？那爱无爱两舍行的部分呢，隐逸探般若法，还有隐二探行般若人你对照397页讲义的部分来看的话，探般若法，他告诉你般若法不增不减，不管有人说没人说，或者是赞或者是毁，这个般若法它就是在那边不增不减的。那修行者呢，不忧不喜的，如果真正领会般若的话他不忧不喜。那我们可以用比较浅显的一个譬喻 来思考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算不算是一个法呢？是，对不对？那这身体有没有增减呢？有，你说有，他在变老啊，我吃多一点他变胖啊。这个是从世间的一般世俗的角度去看，是缘起的角度去看但是在深入的去看的时候，这个我们说这个身体的这个法呢，它其实是不增不减的。但我们呢，就被这个假象世间的增减，我们看这个表面上的增减，然后呢，就在那边忧和喜啊，他瘦了，高兴。哎呀，没有，我没有什么吃，我克制得很好啊，只是吸空气而已，胖了，吸空气都胖了，又忧了。这个人哎呀很长命啊能够活到这么长命，喜了，我们又给他一个定义，欢喜了。哎呦，这个人那么早就离开了，那么早就死了我们又忧了。 这是我们给了他一些意义过后所产生的增减所构成的忧喜。但是每一法包括这个身体真正的本质它不增不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修学般若 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般若的这种、思想来提醒自己，有一天寿命可能不是很长，那身体在败坏的时候，你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现象去看到增减，去计较增减。当你不去计较这个增减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忧喜。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你学习般若法，你就是要记得、它是从本质上一直提醒你。但是还是回到刚才 所讲的，不是说你不熏陶你就可以理解这样子的一个那么深的道理，不是说你不观察你就能够懂这么深的道理。你还是要怎么样呢？该做的该学的你还是学，但是学和做过后多一层的思维怎么用在生活上、所以自行成就，要怎么让这个甚深的般若法无作法，不起不作的这个般若法能够自行成就，自己做自己学都能够有所成就。那么两舍行，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举的例子，不增不减不忧不喜的一个观察。我们给了他给了什么东西一个定义过后呢，我们就有期待，我们就有比较，一有期待一有比较，痛苦就来了，忧喜就来了，忧喜，所以这样子的忧喜也是假象来的。自行成就拿行方面呢，也会讲到化他行化他就是如果你修学般若修得很开心，修得很欢喜，修得很受益，你会自然的会想说把它分享给别人啊，自然就会谈到了化他很自然的。这个化他不一定说像慧智讲堂这样子要开一个讲座，然后一定有多少人来参加才叫做化他行啊，不一定的。有时候你只是跟你的身边的朋友，你亲爱的朋友就是跟他分享而已，其实你都在做化他行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你把自己的身教鞭策好，就是身体力行的把自己鞭策好，展现身教，你也在化他行。那这边就谈了化他行啊，这个帮助他人啊，跟别人分享啊，你们有没有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分享到非常的受伤啊，非常的懊恼啊，非常的气煞。我跟你讲这个如果说气煞自己真的不值得，气死自己真的不值得。所以这边他就讲了化他行啊，化他行，记得如果少了三样，再从这边的经文里面讲啊，少了三个概念。第一，如果你在做化他行啊，不是不一定是说般若啦不一定是说般若，即使是你把你的生命跟人家分享，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经验啊，会想说跟我们自己的孩子分享啊，跟我们的这身边最亲的人分享啊，希望他不用走这么多冤枉路嘛，对不对？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一件事情而已。有时候呢。都会自己很受伤的，因为对方不一定听得懂，即使你已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讲出来了，人家还是觉得 有这么辛苦吗？那你就会受伤所以他说如果你少了第一，众生无所有，你少了众生无所有，总认为有一个人我要帮他，我一定要度到他，这样子众生无所有，你少了这个众生无所有，或者是众生 离，这个离其实就是空无所有无自性的一个概念来的，众生离。还有就是如度虚空，他说如果你少了这三个概念啊，你在度众生，你在化他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你要化他成就，记得众生无所有，众生离，如度虚空，说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说了自己该说的了，就要放开了，如度虚空，不要再期待了，不要再一直往回看他有没有做，他有没有跟，你会痛苦。哎，这个东西大家要记得哦，因为说很容易的，当你对某个人有期待的时候啊，你会不经意的从谈话当中流露出说众生是 有的，众生是不离的，自然会展现出来。因为有时候我跟大家谈话，大家会讲说我已经跟他讲了千百遍了，为什么他就是不听，我人家没有讲我都已经懂了，为什么他不懂，你大概就知道说你已经不小心堕入刚才所讲的这个部分了，你把众生看成是 实体存在的，你忘记了众生是本性空的。你听得懂不表示对方听得懂的，每一个众生个体，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接受领纳佛法的因缘的，你无需弃煞自己的，你的责任只是说 OK 有因缘我讲我该讲的，那你做不做，你听不听，你用多少时间听进去，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放开的。所以你不愿意越讲最后呢，本来 很有什么呢气质的讲，讲到最后讲到自己都变成好像哇都 没什么修行去了，都在讲佛法呢。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你要自化它成就的话，记得不要少了刚才的这些概念、哦、所以天主在旁边听了这个有比丘很欢喜，然后天主也在旁边听了这个须菩提跟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谈过后呢，他非常的欢喜啊，一比丘欢喜。除了这比丘欢喜过后，接下去你往下看引山的部分呢，天主也很欢喜啊。天主很欢喜呢，天主他要表现的就是什么呢？哇，这么欢喜，那这些修学般若的人呢，我要来保护他，不要让他弃煞了，不要让他弃煞是我家的啦，他说我要来护持这些修学般若的人，他因为他欢喜，他说般若法太好了，如果有人修学般若的话，那我要保护他，这个是好事，这是他的发心。不过佛提醒他因为不是佛，是须菩提须菩提做一个提醒，他问嘛， 他是问天主问是一注脚116嘛，如果有人清净读诵说正意念这些般若法的话，那我当作何等护？须菩提的回答呢，须菩提就回答他我就讲重点第一，如果般若真的现前的话，从般若现前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法可呵护吗？有人可呵护吗？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是第一点。第二，这句话很好不离正见即是呵护， 与其你等待天主来保护你这个修学般若的人，不如开始期许自己，这个就是须菩提为什么要回站出来回答的一个用意，不如好好的提醒自己，只要我正见建立起来的话，这个就是最大的保护，最大的呵护。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最近也常常跟大家身边的人呢讲说，你学佛，不管你学佛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不管你出家多久，不管你读了经论多少年，当有人讲了一些言论，然后你心里面开始动摇，你心里面开始动摇。有人讲了一些言论，或者是有人恐吓你，用佛法来恐吓你，有些人会用佛法来恐吓人家的，然后你心里面动摇，你要记得，你之所以会动摇，就表示说你的正见不坚固。如果你在修习佛法的这么多年下来是不断的真正的让你的正见扎根的话，没有人会动摇你。他讲的话再可怕，因为你有正见，你知道说怎么去走出这一个恐怖，或者是这些恐惧，或者是你会辨认，哎，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他的言论。所以正见是最重要的。那当一个人正见不具足的时候，他连修行都会被人左右的。人家跟他讲这个 修这个好，他就哦，我就修这个了。花了好多时间，好多生命力，修了五年十年的，忽然间又另外一个人站出来跟他讲，哎，那个好，那个比较好，他又会跟着另外一个去了。所以其实即便是连修学佛法呢，如果你正见不够的话，你会被人家这样子呢，这边拉那边拉这样子，所以没有人能够保护你，只有正见才能够真正保护你。回到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这条路是非常孤单的，不是我们出家的这条路，是每一个人的路都是非常孤单的，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你孤孤单单的来，最后也是要孤孤单单的走。你可以做好种种准备啊，谁谁谁啊，安排什么什么了，但是不会就这样子，顺着我们的意的。所以如果当你做了准备过后还是有一些落差的时候，谁最能够安抚你？千万不要再讲是人哦，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安抚你的，只有你在心里面扎根的正见才能够安抚你，这个要记得。所以呢，须菩提才会这样子回应天主哦。那既然不离正见，其实呵护的话，正见才能够真正保护我们，那么就要如般若中所行，要常常如般若中所行。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如般若中所行的话，如般若中所行的话，那就是呵护。总结这三点就是什么呢？常不远离般若行，常不远离般若行。接下来又问到了，那我要常不远离，我要怎么常不远离呢？我要怎么常不远离，怎么做才能够常不远离般若行呢？也是几句话啊，知见诸法如梦，知见诸法如梦， 这个只是一个而已，还可以包括其他，比如说在《金刚经》里面读的梦幻泡影，如露如电。但是梦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讲说你要观行，你要怎么去观，怎么去行，怎么常不远离般若，知见诸法如梦，或者是其他的，选一个。然后常常这样子知见诸法如梦如幻如化还是怎么样，就是等于能够如所知见，如所知见故，如所知见故，不念梦。抓得到这里的概念吗？他说你要常不远离般若，常不远离，让自己的所作都跟般若相应的话，这个是一个方法。比如说用梦作为一个例子，知见诸法如梦，如所知见故，不念梦。所以我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布施，知见布施法如梦，如所知见故，不念布施。但是他有没有做呢？他还是有做，知见闻法如梦，如所知见故，不念梦，不念这个什么闻法。知见宝剑如梦，那做宝剑嘛，如所知见故，不念宝剑。即使 身体怎么败坏，他也不会就这样子，哎，我都保健那么多年了，应该不会败坏。哪有应该不会败坏的，这是你自己想的，或者是你跟着什么医学报告联想的。所以你常常这样子练习这些观行，常常这样子练习观行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假设，道义法师忽然间生病了，身体败坏了，只见身体败坏如梦，他会自然就这样子去观想了。只见身体败坏如梦，如所知见故，不念身体败坏。不念就不会再念着，不会再执着在这个身体败坏，而让自己呢起种种的烦恼。这是他的观行法，包括修行上有所成就了，修很认真的修，也不取向着心，这样子已经训练，常常这样子，即使维系爱也注意到他这样子，就修，就这样子不小心见佛见光了，只见见佛如梦，只见见光如梦，只见身体清安如梦，如所知见故，不念见佛，不念见光，不念身体清安，他会活得像一个人，不会不小心又掉入执着里面呢，起种种的烦恼。这个就是常不远离般若正观的一个方法，这个这样子的法殊胜吗？非常殊胜，那么说到这边过后呢，你们还记得我在早上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嘛，26页讲，那个什么科判的26页心事的部分，解法属人，然后行无不成，有没有？最后还有一个说无不义，有没有？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般若法是属于谁的？谁会成就这样的般若法？行了这样的般若法，这个行这个般若法到底是怎么行，我们已经谈完了。接下来到这个什么 三十页，河畔的三十页的人山呢，劝信受持，说无不义，有没有？所以从这边开始就想说，这么好的法，这么殊胜的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开展出来，怎么去说出来的？所以须菩提就问佛了，未来弥勒，未来弥勒佛，还是弥勒，未来的弥勒佛到底是用何相何因何意而说此法呢？这么殊胜的般若法，弥勒会是怎么说呢？那么相的部分也是一样，离二边，记得哈，相一定是离二边，如果你要真正展现这个法的话，离二边要避开，要小心不落入两边。因，这个法的因是什么？毕竟清净。从延续这几品相子下来，毕竟清净。意呢？如虚空，如虚空，不可悟。不可以把它，你不会染污到它的，不可悟，不可说，然后还有呢，不可得，这是，未来弥勒在说这个般若法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是一样，跟前面的讨论的方式、说的方式是一样，只是顺着这个经文呢。让大家看到，所以这个就是问须菩提的三问哈。如果你要知道他在哪里的话，就是注脚，我的科判的注脚121的问题啊，用何相、何因、何意说般若。32页的部分呢，就开始进一步谈到自信受为他说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般若法，自信受或者是为他说，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把这所有的好处归纳起来，当然就是离诸障恼，远离种种的障碍跟忧恼。离诸障恼，然后还有就是获利无穷。但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对，这边的内容很庞大很多，他都在讲说，你这个般若法，当你自信受为他说，然后呢，当你有这样子实实在在的在做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什么好处？他可以很具象的一一的列出，比如说远离三恶道啊。人中的种种贫穷苦什么都会远离，这个叫做离诸障恼。然后呢，甚至会得到成就种种的果位，这个叫做什么呢？获利无穷。比如说凡圣的乐，就是比如说三界的乐，凡夫的乐是三界乐，然后呢，圣者的乐就是出世乐。你会有种种的这一些内容，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头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你修学般若，修学这个甚深的般若，为他说这个甚深的般若，然后般若经告诉你，你能够获得种种的利益。 然后远离种种的烦恼，种种的障恼。你千万不能够又掉入什么呢？掉入一个很世俗很具象的，以为自己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你要了解，你要了解什么呢？他这边讲的利益是，当你有智慧在你的身心里面的时候，即使是有障碍，它都不会让你很痛苦。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说啊、哦，我应该不会有障碍。只要你在这个娑婆世间，只要在你自己的业因缘里面的，只要在这娑婆世间，只要在你自己的业因缘里面的，你该面对的种种的苦、逼迫、懊恼，不是说哦，你这个有般若，然后就不会出现，或者是没有掉，不是。只要是在你的业，只要你在这个世间应该要面对的，你有般若的话，这一个现前的烦恼，它不会让你很痛苦。有没有人明白我这个意思？不要说那种，不是说那种天方夜谭的，哇！我如果有学这个般若，然后呢，我应该所有的苦就不见了，不是不见了，它可能现前，可是呢，它现前，但是它不影响你。那你没有看到身边有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呢？有，啊，有时候我们从大师的一些大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包括我们佛陀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佛陀有没有病苦啊？他有病苦啊，对不对？可是呢，他身心当中有没有般若法？一定有般若法。所以他在面对病苦的时候，他不会就这样子被病苦转去，反而呢，他用般若去看待这个病苦，还会安抚他身边的人。这个就是我这边要讲的。你得到种种的好处，离诸障难，获诸利益，要从真实意去讲，而不是从具象表面的讲说啊，我修学般若，应该我就会飞黄腾达，应该我会一切都顺顺利利，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去想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会得到这种种利益，说完这种种利益的话，说完了这种种利益的话，般若是不是一个珍宝啊，大珍宝啊，可以把它形容为大珍宝，对不对？哦，这个给你几百亿的家产跟给你般若，你要哪一个？最好两个都有，开玩笑哈。我们这边这样子比对是要告诉你说，哎，般若超越于一切，它的大珍宝是不能够再从世间的这种种的表面的那种金银财宝所能比较的哦。所以你会看到说，有些人家财万贯啊，哦。生活各方面的条件是不缺，可是心里面一直就是有那个空虚感，你就知道说，哎，里面就是少了一些东西，哦。所以呢，现在把般若，然后这样子殊胜的，能够给你得大利益的东西，哦，我们形容它为大珍宝。那么，如何才能够真正获得这个大珍宝？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大珍宝？两句话从《般若经》这一品里面：无所着而行之，不取舍而行之，不取不舍而行之。要如何才能够好好的维护，或者是得到真正的得到这个大珍宝？无所着而行之。 无所作而行之，不取舍而行之。这个不取舍不是我们世间表面上的要做取舍的那一种，而是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不是一直常常在计较啊，这个我要取，那个我不要，这样子，而是不取舍而行之，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这个大珍宝。诸天听了过后啊，听佛对须菩提的这一些开示过后呢，欢喜踊跃，然后他就说了一个赞叹，他们就说了一个赞叹，他们怎么赞叹呢？哇，这是佛转第二法轮啊，转第二法轮。那么佛的回应是什么呢？没有第二法轮，非第一转，非第二转。这佛这个善巧的破，善巧的破，提醒我们，我们总不小心会认为哈，哇，这个讲得太好了，这个才是佛法。那你不小心认为哇，这个才是佛法的时候，会不会又不小心把别人都讲得都不是佛法了？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会掉入这样子，我们可以说，哎，这个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哎，这一个生命阶段里面最触动我的，但触动你的不只是某一部经、某一部论的法，它有时候可能是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小事情，都可以触动你。那些是不是也是佛法？还是佛法。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人他会讲，哎呀，我这个学佛学了40年50年啊，才听到这样子的东西啊，如果我在40年前听到那多好，哎呀，这前面40年真的浪费了，在这个不同的团体里面，这个说法就错了。讲明白为什么你从不管你走过什么样的团体，可能证件不够具足的团体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是你的成长历程来的，一下子就把这个大珍宝摆在你的面前，我跟你讲，你也不知道那个是大珍宝，你可能还会走宝。你今天会珍惜这个大珍宝，那是从10年走了一段路，20年又走了一段路，30年的时候就停一下，然后呢40年又回来，现在一看，哎呀，大珍宝。所以不能够说我现在学得很感动，现在学得很欢喜，然后把前面都批得否定掉了，全部不能够这个样子。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谈啊，须菩提跟佛的这样子的对谈，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没有第一的，没有第二的，只是每一个阶段它都有法的展现。然后每一个阶段都一定有他被感动的人，需要的人，所以般若呢，可以总结这样子，就是说般若不为转不为还故出，般若不是因为有人转有人不转他就出现，不是，般若本来就在那边，所以没有我转第一法轮或者转第二法轮之说，不为转不为还故出，因为一切法空故。所以佛是以涅槃相啊，你看在这个标题里面，那个科判的标题里面就有写到了哈，34页。卯山，佛以涅槃实相破有无达，佛以涅槃实相破有无达，一切相空，你们听到这边啊，欢喜吗？真的吗？须菩提是很欢喜啦，须菩提是真的很欢喜，他是怎么样的欢喜？他是怎么样的欢喜？当佛陀这样子讲过后，他就想，这个法 不可得，这个法不可得，不能说转或者是不转，转或者还，转或者不转，它毕竟空不生，这样不可得的法，一切法是自性空的，这是不可得法，不可得的法，但是却有很多很多的菩萨因为这样子不可得的法而证得无上菩提。这个不可得的法，不可思不可议的法，若转若不转，都在那边的一切相空的法，竟然可以让无数的菩萨得大菩提无上菩提，而且还能够让这些得无上菩提的得无上菩提者，或者这些大菩萨者们呢，深知无法可得。一般上我们讲无法可得，没有东西，没有，好像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 具象的东西，应该我们都不要，对，我们都计较了。可是这样子 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的一切法空的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啊，竟然能够成就这么多的大成就者，所以他心里面他领会到，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欢喜，而这个欢喜是一直涌现出来。你们有没有曾经欢喜过这个样子，欢喜到成这个样子啊？你们只有说伤心到不能停止，我开玩笑啦，你们这样子才会比较精神一点。他是听法听到欢喜到控制不住，那个欢喜一直涌上来，一直涌上来，一直涌上来，涌现到怎么样你知道吗？涌现到44品，用91句话来赞叹般若啊，可以理解没有？他可以涌现到这个样子啊，赞叹不完啊。好，所以这一堂课就讲到这一边哈。那给刚早上没有来的同学哈，我帮开仁法师宣布两件事情。周五的般若经就是我们现在上的课，下个星期五停课一次，11月24号，就是这一期这个课程的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上课，11月24号再回来。那么下一期的般若经今天开始报名，到服务处去报名。 OK， 我们休息20分钟，20分钟过后我们再来回来看这个欢喜踊跃到如何去赞叹般若。